我们来看路加，因为我原来想错了，我以为在这里讲过，所以就没有这个。后来我查了一下资料，我没有讲过这个路加啊。好，那我们这个刚刚这一段我们已经读过了，这一段呢是路加福音一开始就写的这一段。他说提阿非罗大人呐、啊，这个大人呢不是我们这个大人小孩的大人，这个、大人就是做官的人，是做官的人啊。所以提阿非罗是一个做官的人，然后这一段话就已经非常重要。路加福音一开始的时候，他说有好些人已经提笔作书，作书是写什么呢？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就是照着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呢，就是讲到耶稣基督升天。所以呢，前面最开头写的四本福音书最早写的是马可，然后是马太，以后就是路加写的路加福音，最后就是约翰福音啊。那他说写的这些，他说已经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我们所亲眼看见的，然后下面说这些事，也就是基督升顶那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就定义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知道都是确实的。所以呢，等于说路加福音呢，当然圣经本身并没有告诉我们说这本书是路加写的，那是早期的人知道这本书是路加写的，然后就把它定名叫做路加福音啊。所以路加福音是在写耶稣基督升天，而且它有一个特点说，虽然已经有人写了，我还要再从起头再写，而且这些事我都详细考察。所以路加福音是最主要，就是说他详细考察过的。路加福音是一本历史的书，是一个非常重要，因为他是写给一个做官的人，然后把主耶稣身体详细考察，而且他说我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知道都是确实的啊。那我知道路加写的两本书，一本是路加福音，一本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一开始我们怎么知道使徒行传是路加写的，路加福音是路加写的，那使徒行传他说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那就是路加福音，所以使徒行传就是第二本书了。那有人说，因为我没有把它写出来嘛，有人说那个他说提阿非罗啊，没有说大人，很可能这一个提阿非罗大人，这个做官的人，看了路加福音以后，写到耶稣基督升天以后，他信主了，信主了，很可能啊。所以呢，他再写的时候就没有写大人，好像我们今天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在教会，我们都称兄道弟，对不对啊？都是弟兄姐妹，都是这样的情形，很可能啊，很可能是这个情形。所以我们知道路加福音的特点就是按次序写的，是一本非常好的历史的记载，也是非常重要的文件啊。那我们就要说这个路加他是一个外邦人。我们怎么知道路加是外邦人呢？从他的名字，他的名字路加这个名字叫做 Lucas 啊， Lucas 这个名字呢，这个名字呢是外邦的名字，而且我们在旧约里头从来没有看过这个名字，对不对？旧约有很多名字，什么撒加利啊，在旧约有，新约有啊，就是没有这个路加，这个没有，他这个是一个外邦名字，而且路加是希腊人，是希腊人啊。为什么我们知道呢？除了从名字知道，我们可以从这个哥罗西书这边有讲，保罗自己讲到，他说路加呢，路加这个是他是四十多位圣经的，整个圣经有四十多位作者，旧约新约一共有四十几位，路加是唯一的外邦人。旧约当然都是犹太人写的，新约除了这两卷书是路加写的之外，这一个作者之外，其他全部都是犹太人。但路加既然是外邦人，而且他应该是希腊人，他应该是后面我还会讲，他 他应该是从来没见过主耶稣的人，因为他希腊主耶稣从来没有离开过犹太地，他是希腊人，而且那个时候福音还没有传到那个地方。那路加怎么会写一个外邦人，一个没见过主耶稣基督的人，怎么会写耶稣基督身体？我们说马可写马可福音，因为马可福音其实是彼得福音，马可是彼得的属灵的儿子。马太福音，因为马太是主耶稣的门徒，十二个使徒之一。约翰福音，约翰是主耶稣的十二个使徒之一。彼得、马太、约翰，这个都有资格来写主耶稣的身体。那路加从来没见过主耶稣，他路加是个外邦人，为什么会写路加福音？这很特别了哈。而且我们刚刚读过说，他说我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他是所有圣经四十几个作者中唯一的外邦人，唯一的外邦人。我们可以从下面这个来看就知道，保罗在哥罗西书第四章他问安的时候提到说有三个人啊，三个人呢，这三个人是奉割礼的，奉割礼就是犹太人，那其余的没有提到奉割礼的犹太人之外的就是外邦人了，因为就是只有两种，就是外邦人嘛。所以呢讲到路加的时候是在这些不是奉割礼的人当中的人嘛。那有解经家认为他可能是叙利亚安提亚的人，但是这个无法确定，我们就不去看他哈。第二个点呢，他是啊，他的特点他是女生啊，因为哥罗西书第四章保罗告诉我们说，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问你们安啊。保罗写信的时候，保罗写信问别人安的时候，问哥罗西教会的安，那就表示路加跟保罗是在一起才会问安，对不对？我们常常会说某某人几笔问安，不笔问安，就是因为跟他在一起啊。那路加是这样一直跟着保罗的，是保罗的同工，是保罗的同工。当时他是怎么样的医生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医生，圣经没有讲。可是我们可以从一个点非常的清楚，我们去读到四福音的时候，你去注意看路加，因为他本身是个医生，所以路加福音所有写到那些病的病人的时候，他都写得很清楚，这个是水谷病，这个是什么病什么病，他都知道啊。那个其他的书呢，比方说马太或者马可写的时候，有许多病人来主耶稣都把他们医好了，都没有提到，很少没有太多提到那个名字。路加是个医生，所以他写得很清楚，这是什么病什么病什么都讲得很清楚啊，因为他本身是医生。路加呢，第三个方面他是保罗的同工，保罗的同工啊。怎么看出来呢？这是保罗第二次行程的时候，保罗第二次行程从安提阿然后到了这个亚细亚啊。他说这一段记载，我们知道使徒行传是路加所写的，他说圣灵既然禁止他们，这个他们是讲到保罗，因为他在记载保罗的行程啊。那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佛里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边界。他们怎么样？他们越过美西亚，下到克罗亚，然后呢，就夜间有一个异象，就是马其顿的异象。到后面，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那我这里用红的标出来，就是他们，我们，那表示什么意思？路加加入了，写使徒行传的路加加入了这个团队了，加入这个宣教团队了啊。这是啊，他是保罗的同工啊，这是保罗的同工。好，那因为这是使徒行传，所以我们就要讲一下，那到底保罗，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路加是外邦人，他应该是从来没见过耶稣，因为到这里的时候他才加入保罗的同工团。这个时候大概是主后五十年左右，主耶稣大概在主后二十九年已经被钉十字架了。那他这个时候才遇到保罗，然后加入保罗的团队，他才信主。那他怎么会写这个路加福音？他没见过主耶稣，怎么会写路加福音，写主耶稣生平，而且写得那么详细？ 最主要就是因为路加是保罗的同工，以后他就一直跟着保罗，这是第二次行程。以后一直跟着保罗，在这里呢，我们还特别提出来，路加跟着保罗有很长的时间。那保罗，我们从哥林多前书就知道，保罗有没有结婚我们不知道，可是保罗很明显的就是单身一个人啊，还有带几个人，比方说提摩太、提多、路加，这个都是他的同工。所以保罗很可能就是单身一个人，就是因为宣教，保罗的宣教大概差不多有20年左右的时间啊。那很可能路加也是这样的情形，要不然的话，我相信当时啊，这个宣教非常辛苦，这个不可能带着妻子带着孩子一起走啊，不太可能的。所以很可能路加也是单身一个人跟着走啊。那提摩太是比较年轻的啊，这是保罗啊，这是路加的这个情形。好，路加呢，这是保罗的这是这个，这是安提亚，这是特罗亚啊。他们从安提亚一路走去的时候，到特罗亚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刚刚说，路加很可能就是在特罗亚加入了这个保罗。对不起，我这个还不大会用。我就不按那个量的不搭配啊，这是特罗亚，保罗从安提亚一路走到特罗亚的时候，我们刚刚读的那一段，路加说他们，然后就说我们，这是在特罗亚。保罗经过特罗亚，看到马其顿异象以后，就到了腓立比，然后这是保罗的行程，就回到第二次行程就回到。以后就回到该撒利亚，以后呢又从安提亚开始走第三次行程。那我们知道保罗第三次行程的时候到耶路撒冷就被捉拿了，被捉拿以后呢就被关在该撒利亚。OK， 保罗呢这里告诉我们说，亲爱的医生路加提马这里面啊，因为他是而且他腓立门书讲与我同工的马可、亚里达古、迪马、路加也都问你了，所以很明显路加是保罗的同工啊。那这是保罗主后61到62年的时候，在第一次被关罗马的时候写信给哥罗西教会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情形啊。所以这已经是主后61到62年的时间啊。那提摩太后书是保罗最后一封信的时候，大概主后68年的时候被囚罗马的时候，他说所有的人都离开我，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看我们就可以看到路加一直跟着保罗，只有路加在我这里。我们想到这种话就很凄凉啊，所有人都离开我了，只有路加在我这里。我们可以知道路加对保罗的这个服事是非常的全心的支持，而且非常忠心，只有路加在他那里啊，这是讲到。然后路加就是新约的作者，因为写了路加福音。我们前面讲过两卷福音书的时候，我们说耶稣基督用四本福音书来写到耶稣基督。马太写到主耶稣是君王，他有讲写到君王家谱。马可写到主耶稣是神的仆人，因为马可是彼得福音，那马可我们讲过他不会做仆人的，以后他自己经历了以后，他来写主耶稣的时候特别写到主耶稣是仆人。那路加呢，路加是讲到主耶稣是完美的人，约翰讲主耶稣是神，这四个方面都好像钻石一样。当然我们现在不可能再去写耶稣基督生平啊，那如果有更多的人写，就算有100个人，当时有100个人来写，会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耶稣。那主耶稣都会像那个钻石一样，不同的角度闪闪发光，因为你从哪个角度看主耶稣都是非常非常完美的一个人的人啊的这个情形哈。那我们刚刚说这个路加写主耶稣是完美的人，为什么路加会写到主耶稣是完美的人？当然这个四个方面我们很多时候都讲到君王、仆人、人跟神，有时候会把它跟以西结书那个基督徒的四个脸面会合在一起来看啊。 那为什么路加会写到主耶稣是完美的人的这个情形？为什么路加一开始说我来写这个基督生平的时候，我从起头详细考察啊？所以很多一些圣经的学者就告诉我们说，路加福音写作的原因是因为保罗第三次行程到耶路撒冷以后被捉拿，然后就被带到该萨利亚去关了两年。这两年的时间开始并不知道他要被关多久，路加是保罗的同工，一直跟从特罗亚一直跟这里呢。保罗被抓了，路加不必被抓，因为他是希腊人啊，他不必被抓，所以呢他没有被抓。然后我们就回到一开始的第一句话，提亚非罗大人呐、啊，已经让好些人作书，我现在呢从起头详细考察。保罗路加写路加福音的最主要的目的是要为着保罗被捉拿来辩护。那保罗被捉拿的原因是因为犹太人他从耶稣从死里复活，犹太人容不下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事，他是弥赛亚容不下。可是罗马人呢不一样，如果有一个人相信一个人从死里复活，那罗马人不会定他有罪，对不对？这不是罗马人定的罪，他顶多会说你这个精神有问题啊，你这个头脑搞错了啊，顶多会是这样。所以路加非常了解这个罗马的法律，所以那个时候是罗马统治的时候，他就要上诉，要替保罗上诉，所以他认识一个朋友叫做提亚菲罗这个大人，所以他就怎么样，要详细考察保罗为什么会被抓。保罗所传的耶稣是从死里复活，路加要证明这件事情，路加要证明保罗所传的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所以他我们回到最开头的时候，他就必须要详细考察。我不知道，我们都知道今天在美国是一个讲法律的国家，我常常有机会要替人写一些文件，要证明他要上庭啊，有的是偷渡来的，有的是什么，反正要上庭的事。他就告诉我说，我就会问他说，你什么时候来到我们教会，我不会记得，但是你一定记得嘛，你哪一年来到我们教会，你要告诉我，对不对？我最近还有一个这样的事情，我问他说，你把你的中文名字英文名字写出来，中文名字不必写在信上，可是我要知道这个某某人是谁嘛，对不对哈？我说你写下你哪一年到我们教会来，我才能够替你写这个信。我不能写这个信说他来到我们教会好几年，不可以这样写的，对不对？一定要写说从某年开始来我们教会，哪一月不一定知道，某一年他开始来到我们教会到现在，必须是这样写的。这个就是官方的文件，我不能随便写，我签的字我要负责。那路加就是同样这个情形，他要替保罗来辩护，证明保罗没有罪，对罗马的法律来讲他不是一个罪人这个情形的话，那他就必须详细考察。所以为什么路加福音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刚刚开始讲路加是个外邦人，路加没见过耶稣基督，他怎么有资格写路加福音？而且路加福音很特别啊，我们读到四本福音书的时候，除了路加福音之外，没有一本福音书记载其他三本都是主耶稣的门徒，没有一本记载到主耶稣生在马槽，没有一本书记载到玛利亚去跟以利沙伯问安的时候，那胎儿在肚子中跳动，对不对？这么详细的事，那一定是什么？一定是路加访问过玛利亚，玛利亚那个时候还活着。我们如果读教会历史的话，知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主耶稣把他的母亲玛利亚交给约翰，对不对？约翰活了很长的时间，约翰最后是在以弗所。我去过以弗所，去过拔摩海岛。以弗所那个地方有一座礼拜堂，是纪念玛利亚的，当然那是天主教。也就是说，教会历史的传说，约翰把玛利亚带到那个地方去，晚年是在那里。所以路加写这个路加福音的时候，只有六十几年，玛利亚还没有过世。他去访问，要详细考察的时候，他一定问玛利亚，所以这些事都是玛利亚讲的。 那个怎么生在马槽里，用布包着这个记号，然后他跟玛利亚跟伊丽莎伯问安的时候，肚子里头这个胎儿跳动的这个情形，这个只有玛利亚可以讲的这么详细的，对不对？好，马太福音写，马太福音记载了主耶稣的家谱，路加福音记载了主耶稣的家谱，这两个家谱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家谱啊。这马太福音记载的是君王的家谱，路加福音写的是平民的家谱，这两个家谱都没有告诉我们，都你去读的时候会有很多觉得很奇怪的事情啊。那这两个家谱我们来比较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说，马太，因为我们读马，我们还没有讲马太，马下一次再讲马太。马太写马太福音的时候，不是照时间顺序写的，很明显的，马太是按着一个 topic， 就是一个主题的方式来写的。马太福音五六七登山宝训，对不对？马太福音第八章到第十二章记载了很多神迹，马太福音十三章讲的那个七个比喻，天国的比喻，所以它是一个主题式的来讲。而且马太福音我们如果去读这个家谱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主耶稣的家谱它是十四代十四代十四代，对不对？我们觉得如果我们读的，哎，怎么这么巧啊，从水到水十四代，从水到水十四代，从水到水十四代。其实我们如果把旧约的列王那一段来读的时候，那个王，犹大的王，不是十四代，也就是说马太跳了好几代，然后写十四代十四代十四代，也就是说马太写的时候不是根据像路加一样，那个我不是说他不详细考察，他不是根据一个历史的记载的方式来写的，他是一个他比的方式来写的。那为什么十四代十四代十四代？因为大卫这个，他是要讲大卫的后裔嘛，对不对？我们下次讲马太福音的时候把那个马太福音的家谱讲一下，他要讲大卫的后裔，主耶稣是大卫的后裔。他讲大卫的后裔的时候，讲君王的家谱，大卫这个字，大卫的名字在希伯来文他的数目字加起来就是十四，所以他讲十四代十四代十四代，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啊。好，那路加呢写的那个家谱的时候，其实路加福音的家谱是玛利亚的家谱，是玛利亚的家谱，虽然在家谱里头没有写玛利亚这个字这个名字啊，但是我们知道这是玛利亚的家谱。当这两个家谱有一些矛盾，有一些不能解的答案的时候，我根据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一节圣经，他从路加从起初详细考察，所以当这两个家谱有一些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会根据路加福音，因为他是详细考察的。而马太写的时候是隔代跟跳过来记载的啊，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好，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他是问过拜访过玛利亚，写得非常非常详细，因为他主要的目的是要写到路加福音，要写路加福音的目的就是要来证明保罗所传的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真的是一个人，真的从死里复活，就是这个路加福音的目的啊。好，保罗第三次传福音的时候，第三次传福音到了，第三次传福音还是从安提亚这样传，第三次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就被捉拿了，然后在该撒利亚这个地方，该撒利亚就被关了两年啊。那我们刚说这两年的时间，开头并不知道要关两年，所以路加为了要写这个路加福音，要替保罗辩护的时候，该撒利亚跟耶路撒冷只有这么近的距离，只有这么近的距离，很短很短的距离。所以路加虽然没有见过主耶稣，可是他去拜访了玛利亚，然后问了很多详细的，就把他写了这个路加福音，要替保罗来辩护，说保罗所传的耶稣是真的一个人，世界上一个真正一个人，他的母亲玛利亚怎么生他，然后呢讲到他怎么从死里复活，主要是证明这一件事情啊，证明保罗所传的福音是，这是这两个地方啊，就是这样。好，路加福音大概是在主后58到60年间写的，主题是写到耶稣基督是个完美的人， 它的要解就是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散的人，就是讲到主耶稣来的目的。这个路加福音的第一章告诉我们，这一段我们已经读过了，提阿非有大人啊，这个我们已经提过，我们就不再讲了。这是路加去详细考察写信给这个提阿非罗的这个目的啊。路加福音的重要性讲到耶稣基督的家谱，还有呢旧约很多预言到主耶稣是大卫的后裔，这是犹太人所相信的。马太福音的家谱呢是讲到约瑟的家谱，约瑟的家谱。路加的所写的家谱是玛利亚的家谱，这两个人约瑟跟玛利亚都是大卫的后裔，一个是所罗门下来的，是君王的家谱，一个是拿单，就是所罗门的另外一个儿子拿单下来的。所以这两个人呢都是约瑟跟玛利亚都是大卫的后裔，当然隔了很多代了。所以主耶稣不管从哪一方面来讲都是大卫的后裔，他跟约瑟没有血统的关系，他是从女玛利亚所生，可是他是大卫的后裔，是证明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路加福音的重要性讲到主耶稣是女人的后裔，是玛利亚怎么来生他的啊？他是一个同龄怀孕生子，虽然这个讲到玛利亚讲路加福音玛利亚讲的非常非常明显的都告诉路加，所以路加都写出来他怎么样生，然后怎么样什么这些提醒啊。路加福音还有很重要的就是他有很多的颂赞，还有一些赞美的歌啊，讲到以利沙伯的颂赞。以利沙伯就是施洗约翰的母亲，以利沙伯跟玛利亚，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是有关亲戚关系的，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啊。那他们一问安的时候，就跳这个胎儿就跳动了。这以利沙伯的颂赞，玛利亚的颂赞，撒加利亚的颂赞，天使的颂赞，还有西面的颂赞，这一些都不应该是路加所知道的，这个都是玛利亚告诉他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的知道这个路加福音的这个情形啊。路加福音的独特性，有人说这个路加福音，因为路加是希腊人，他来写希腊文那当然很美的，我们今天中国人我们写中文当然写得很流利啊，但是那个文写还有好一点跟差一点的有分别哈。就路加福音的文学是世界那个文学非常非美非常优美的著作啊，那当然是希腊文写的，新约是希腊文写的，所以在神学院里头读希腊文的话，一开始读希腊文要来解经的时候绝对不会读路加福音，因为路加福音是路加是希腊人写出来的希腊文，那当然很难的，对不对？又是非常优美的啊，所以那个文学是有一点像我们中国的文言文，如果一个美国人刚刚来学中文的话，你让他读文言文那简直没办法，对不对啊？所以如果是开始读的话，我上次讲马可的时候讲过，一开始读希腊文读什么，要么就读马可福音，因为马可是少年人，他希腊文，但是他还是犹太人啊，他会希腊文，可是彼得写不出来希腊文，所以就叫马可写啊。还有约翰一书，约翰是摆鱼的，所以他希腊文懂，可是也不是很好，所以他的那个文字都很短，神就是光，神就是爱，对不对？都是这样很简单的。保罗就不一样，保罗是在希腊的教育下长大的，他是生在大树的，是土耳其那边，保罗的希腊文非常的好。以弗所书第一章从第一节到十四节是一句话，你看一直连一直连一直连下来一直连啊。那马可啊或者是那个约翰就写得很短，神就是光，神就是爱，你们要彼此相爱，就是这么短短的一句话啊。所以呢我们就说那个路加福音是非常美的文学，非常非常好的优美的那个文学啊。使徒行传大概是在主后62年写的，路加福音写完了以后，那路加写书的目的是为保罗辩护。路加福音写完了以后，他不是只有讲主耶稣，保罗是传主耶稣，他要写主耶稣，可是他接着要讲保罗， 保罗是怎么样怎么样，但是要学保罗的时候，就把这个历史的这个四福音到使徒行传之间的这一段很重要的连接点就写出来了。所以它的重点呢，我们有时候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看使徒行传写保罗比较多，写彼得很少。那不是说保罗比较重要，彼得不重要啊，不是，主要的重点不是，主要重点是因为路加是在替保罗辩护而写保罗，所以把那个连接的写过来以后，就开始写保罗，就不再写彼得了，是因为这样啊。那主要是讲到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保罗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人，保罗所传的福音几乎每一篇都是在讲耶稣基督复活，所以他必须要先讲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是一个完美的人，怎么出生，怎么长大，然后怎么死，然后怎么复活，然后再写到保罗这个人本来是反抗的，来杀基督徒的，然后以后他怎么改变，来传这位复活的耶稣，这是使徒行传的目的啊，这是使徒行传的。这讲使徒行传有一点很重要，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我们知道整个福音传出去是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扩大一点，撒玛利亚，然后直到地极，这就是传福音的一个阶段啊。所以从这个耶路撒冷传，然后传到安提亚，从安提亚保罗就接下这一半外邦人的福音，就把福音传出去了。这是保罗被带到罗马的行程啊，这是该萨利亚，他该萨利亚关了两年以后就被带到罗马啊，这是该萨利亚，这是罗马，所以他这一次是走海路啊，这一段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都看过的，这是罗马啊，保罗就是这样被带到罗马，带到罗马去的时候又关了两年，这是第一次被关罗马的时候有两年的时间。好，这里说提阿非拉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口一切所行所教，像我们刚刚讲过这个前书就是路加福音，然后呢就接下去写使徒行传了，大概主后62年的时候写的，就开始写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的重要性是讲到教会的开始，我们想想看，如果圣经没有使徒行传，那我们就不知道教会到底怎么产生的，怎么产生我不知道，五旬节什么怎么产生都不知道，福音怎么传出来都不知道啊。所以使徒行传非常重要，记载了五旬节降临的事，教会的开始，还有宣教的开始，保罗怎么样把福音传出去的这个情形啊。使徒行传是四福音和书信之间的连结，使徒行传又称为圣灵行传，因为圣灵的工作非常的明显啊，就是圣灵在带领他们，记载了很多的讲道，很多篇讲道，彼得讲了好多道，保罗讲了好多道啊，而且呢讲到彼得向犹太人传福音，保罗向外邦人传福音，如果没有使徒行传，我们就完全不知道教会是怎么产生的，福音是怎么传出去，我们都完全不知道啊。所以非常感谢主借着路加为着保罗来辩护。其实以后呢，我们知道是不是因为路加写的这两本书保罗被释放，也不一定完全是啊。但是呢感谢主记载圣灵催促路加写的这两本书留给我们后世的人更重要，比保罗当时还要重要啊。保罗呢其实因为他在罗马帝国的这个权下，他的情形，他在该萨利亚的时候，亚基帕王已经说可以释放了，因为他这个根本不是罪，传一个人从死里复活在犹太人的法律上不是罪啊，所以他可以释放。但是保罗说我要上告该萨，因为他被在耶路撒冷被抓的时候，神告诉他，神在夜里异象中告诉他，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要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所以在该萨利亚关了两年可以释放了以后，他说我要上告该萨，结果他就有机会向凯撒，就是该萨有机会向他辩护，向他传福音，就达到了保罗神呼召保罗的时候要向君王传福音的这一个特点啊。路加的一生以医生为职，他的职业是医生，什么医生我们不知道啊， 在特罗亚的时候跟保罗一同同工宣教，可能留在菲利比亚的使徒行传十六章，保罗到菲利比以后又跟保罗同行了，写了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随着保罗到罗马，保罗最后到罗马又被关两年，可是还是被判无罪，所以保罗被释放。因为我们刚刚讲过，保罗传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对罗马人来讲不是罪的，所以保罗被释放。那后来保罗第二次被关监狱被砍头，是因为到了主后六十几年，罗马的皇帝尼禄皇帝他放火烧了一些罗马的一些旧房子，结果那个火扩散的太大，没有办法灭火，所以很多人就在问这个火是谁放的，那不能怪到皇帝的身头上去啊。所以他们最后就一个犯罪羔羊，这是犹太人，犹太人那个时候在罗马很多，这是犹太人放的火，那这样的话就变成一个社会的问题，犹太人放的火，所有的犹太人都要被抓，都要被处死，是因为这样。保罗第二次被抓的时候是因为这样殉道的。好，那我们回到路加，保罗啊，随着保罗到罗马两年，有保罗被关了四年的时间，被释放无罪。但是我们刚刚读到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保罗第二次被抓的时候在罗马，只有路加在他的身边，这个时候已经主后六十八年左右。所以呢，路加跟着保罗，我从主后大概五十年左右，一直到主后六十八年，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十八年的时间一直跟着保罗，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这是路加的一生啊，可以分成这几个阶段，大概是他还没有信主之前是医生啊，那以后当然他随着保罗的时候也可以替保罗看病了啊，替保罗保健了，这个很好啊。在保罗这个宣教的时候，有一个带着一个医生一起走，那很好啊。我们啊，什么时候出去宣教有医生跟我们一起的话，我们就很安心了哈。我们记得有一两次，我们的那个团契的那个同工，我们一起去做去 cruise 啊。那这真的是有医生跟着我们啊。那他很自然的，医生的职业很自然，他就会准备很多药，因为在 cruise 上面啊。他就会准备什么拉肚子啦，什么头晕啦，什么很多很多药他都会准备啊。后来有一次呢，他没有跟我们去的时候，哎，我们就开始想了，哎，我们要带什么药，我们都不知道啊，要带些什么药，赶快去有人赶快去准备啊。所以这个路加能够跟着保罗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呢，实在是很感谢主啊。所以呢，而且一直跟着保罗哈、啊。好，路加的特点。我们在圣经里头读到路加的不多，可是我已经讲过，路加福音、使徒行传都是路加写的。我们整本这两卷书，这么长的两卷书，有没有听到路加讲过一句话？没有一句话是路加说什么，对不对？有没有？一句话都没有啊！路加很特别，他是亲爱的医生，保罗自己说的，亲爱的医生。他很谦卑，很谨慎，因为从起头详细考察，所以我们说最准确的四福音，最准确到历史记载的是路加福音。他很安静，一句话没讲，可是写了两本重要的书。他很坚持，将近二十年，十八年，至少有十八年的时间，一直跟着保罗服侍，没有什么好处吧、啊。保罗到处被打被抓很多这个啊，可是他一直跟着保罗，他是一个非常认真不苟且的人。保罗在患难中非常忠实的同工，很可能是单身啊，我们刚才讲过，因为他一直跟着保罗这样子走，你说怎么可能带着家眷一起走啊，好像不是那么容易。当时的宣教比现在艰难的太多了，所以大概是这样。路加一生，我们这两本书没有一本书，没有一句话路加说我说什么什么。我们看到有很多时候，这个保罗跟着保罗这么久，可能有一次保罗如果说，哎呀，我今天病了，你去替我讲道或者怎么样。我们有的同工不是这样嘛，但是什么人突然病了，哎，你临时马上上去啊。 讲这个，比方说彼得跟约翰也都去传福音，也都讲，路加就没有，从来没有一句话都没讲过。你在圣经里都读不到一句话是路加讲的，没有一句话。但是很感谢主，路加的笔啊、哦，神用每一个人不一样。有的人是用口传，对不对？有的人很会传，亚波罗很会传呢、哦。我们前面讲亚波罗啊、哦，那路加什么？他是希腊人，他的笔，他的文学非常的好，所以留下来的这两本书，当时有没有对保罗有没有产生作用？我不知道。但是对现在的我们，两千年来这两本书非常非常重要，真的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路加福音，我们还没有，还不知道圣诞节呢，完全不知道主耶稣生在马槽，对不对啊？这路加写的，所以给教会带来很大的祝福。如果没有这两卷书，我们真的失去很多重要的真理啊。路加用他的生命，至少有20年的时间，我们所知道的，还有他的笔。为成为主的见证人，为主做见证，用笔来做见证。每一个人不一样，有的人用口传，有的人用笔传的，不一样的啊，那非常重要。好，那我们就来看今日的应用。这个有点不一样。每一个信徒的恩赐不同，路加不是用口传，路加是用笔传福音，所以呢，我们也是每一个人按着每一个人的恩赐来做。每一个人不同，对不对？每一个人不同，有的人是这一方面，有的人是那一方面。我们只要感谢领受，然后把我们从主领受的再用出来，来服侍众教会，那是最好的。所以路加呢，不是用口传，他是用他的生命，用他的笔来传福音呢，非常宝贵。有的时候我们不能用口传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笔传。我们家有一位姊妹，她父母来了美国，然后跟她传福音很自然的，真的传到吵架，不是她跟她妈妈吵架，是父母很生气啊、哦。你们都知道我们有福音营，对不对？那其实我们教会有很多弟兄姊妹，这么多年来都已经很了解这个时间了，所以常常就会跟他家人讲，哇，你大概7月8月来美国看我们啦、啊，那你来帮我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就说哦，我带你出去玩啦、啊，7月8月，然后最主要是什么，9月要去福音营嘛，对不对啊？9月要去福音营，所以这一位弟兄姊妹也是一样，跟他爸爸妈妈从北京来。啊，然后就说9月的时候，我带你们到海边，他开了不敢讲，我带你到海边去钓鱼啊，因为他爸爸很喜欢钓鱼啊。这个女婿就说，我带你去钓鱼啊，那他爸爸也很高兴，哇，这女婿这么好啊，这边要带我去钓鱼、啊，海边，而且是美国很有名的这个 Long Beach 那个海岸那个度假区啊，很高兴。结果收到那个 confirmation letter 的时候，一看，哇，你们这个机会排得满满的，怎么带我去玩？你就是要我去聚会去听福音啊？就生气了，就说，我要回去了，我回北京去了，什么什么。啊，后来我们这个姊妹就把我带到他家去了，就打电话给我，你来劝我爸爸妈妈。我记得也是好几年前了、啊，我说不用，不要紧张，你不要生气，你不要生气，你不去就不去啊。我想这个时候气更不好了，对不对？去了他不进去听，你要躲在房间睡觉，你又怎么办，对不对啊？去了要吵架又怎么办，对不对啊？他说不要去，不去没关系啊，那你就不去没关系啊。后来呢，这个先把他安抚下来，先别急着回去嘛，对不对啊？然后我又跟他女儿讲，我说你爸爸妈妈已经生气了，你就不要再讲了，你再讲真的要翻脸了，对不对啊？他说你再讲我就回北京了啊，所以不要再讲。但是我告诉他一件事情，你祷告不能停，你口不能喘的时候，你祷告不能停，还要继续祷告。还有呢，你要常常写信，他后来父母回去了，你要常常写信去给他，对不对？你要讲他什么，要告诉他什么事情的时候，你不要直接就讲，你就一半就是写你的事情，哦，我们去哪里玩啊，去什么啊，去参加什么，寄些照片回去给他看。但是主要的目的就是说，啊，我们在这里做什么的时候，啊，感谢主啊，带领我们什么，就是传福音的嘛，对不对？我告诉他说，你呢，写信回去的时候，就要跟他传福音。 你不能用口传的时候，用笔还可以传嘛？他总要看你的信嘛，对不对？感谢主啊！神的仆人保罗需要有路加陪伴啊，无论是身体方面，是灵性方面。你看，所有的人都离开他的时候，只有路加在他身边，这是不是在灵里头很大的安慰，很大的支持，对不对啊？保罗那个同工非常非常的好。我们要学习路加十九的谦卑和忠心，很谦卑。路加条件很好，可是他很谦卑，非常的谦卑，非常的忠心。这么长的时间哈、啊，有没有人看过这个《耶稣传》？你们有没有看过？看过，好不好看？老实说没有什么进去，对不对啊？对，这个片子拍的时候，《耶稣传》这个片子拍的时候，完全是根据路加福音来拍的。那个拍得很忠实，可是因为很忠实，所以就没有什么剧情，就没有那种演电影的那种的那种好看的吸引人的地方啊。但是呢，很感谢主，《耶稣传》这一个根据路加福音拍的，讲到耶稣基督生平的这个呢，对耶稣生平的一个描述。我们将会有慕道班，慕道班是半年的时间，半年的时间都是固定的啊。然后我们就会从到底有没有神开始来讲，那个以后呢一定会讲到耶稣基督的救恩，对不对？耶稣基督你讲的时候他很抽象，耶稣什么人都没见过，这个人怎么一直在讲他啊？那所以我们讲到耶稣生平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就放这个路加就是这个耶稣传，你可能看耶稣传两个小时，我们抽挑出一部分来给他们看啊。那看的时候就印象就深刻了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对耶稣生平很好的一个描述。耶稣传的这个目的呢，他不是要演得很好看，他就是演得很真实很忠实的。主要的目的是要在世界各地用当地的语言来播放，所以这个片子翻成很多种的语言，连我们中国人都有什么普通话国语啊，还有这个广东话啊，我不知道，我们中文太多了，福州温州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多话啊，台山话什么台语什么很多很多，但是我知道国语跟广东话是一定有的，这是这两个都有的。那现在呢在各地，而且它已经目前翻成570多种语言。你看，这是这一部片子根据就是路加所写的那个路加福音去拍的《耶稣传》，570多种语言，全球有11亿1000万人看过，现在全球有70亿人呢、哦，有10亿人，有1/7的人看过，你有没有看过？所以我们可以看看啊，这部片子。我刚才已经讲了，他不是演得很吸引人，但是很忠实哈。曾经在全球219个国家放映过这个片子啊，回教国家最高的记录，一天有9万人当落下来看。哎呦，我看到这个消息，我觉得非常的感谢主。我们今天怎么去向回教的传福音？我们学他们的语言已经够难了。那个语言有很多种，我们怎么去学，再加上根本没办法进到那个地方传，可是神现在用这种的方式，现在这个网络这个 internet 这个什么这么方便，而这些人呢不能公开的，他在家里偷看可以啊，一天最高的记录回教国家有9万人，你说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传福音的工具？我们今天去学他们的语言能够传几个人，神现在用这种方式很快很直接，因为已经翻成当地的语言。我以前过去我常常在听那个在开车的时候听，现在已经没有了，就是那个 Family Radio 那个 Health Candy 那个啊，那我常常听到的时候，我都是开车的时候听，他常常听到的时候他会用一个地方的语言来讲，比方说如果就是当地的语言，然后讲说如果你懂得这种语言的，请你跟我们联络，我们需要有做翻译的那个情形啊。所以他们就是要把很重要的一些真理能够翻成当地的语言，这样很直接的。所以很感谢主， 哎呀，我想路加，如果路加今天应该是在天上了，对不对？哈，他已经是得救的。他如果想说，哎呀，我的这个路加福音有2000年来有这两本书，路加福音、使徒行传，有这么多人得到益处，还有这个回教国家一天最高有9万人，那你说蔡叔太值得了？路加一句话没讲过，路加用他的笔写出来的这个影响有多大？真的很大啊、哦！那我们刚刚讲过，今日的应用，我们什么？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口传，不是每一个人都同样的方式来传福音，但是呢，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用我们的恩赐，神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恩赐。路加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样的，反正他是不是左口笨舌我不知道，但是他的文笔很好。所以保罗传，那路加写，对不对？路加用笔来传，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知道自己的恩赐是什么，神给我们是什么，然后把这个恩赐用出来，在侍奉上能够被神用。这就是路加，我相信路加一定没有想到他这两本书的影响有这么大啊！那路加是新约中唯一的，不是新约，整本圣经唯一的外邦人的作者，唯一的外邦人的作者，40几个作者中只有他是外邦人啊，这是很特别的。所以我们感谢主留给我们这两本非常宝贵的书啊，我们今天都还从这两本书去得益处。我们看过了路加以后，那我希望我们在去读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可以有更多的领会。好，我时间交给你。